好的，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国最近呢，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清查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活动。近日呢，中纪委高官提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机构受到西方的点对点渗透之后呢，有报道称国安会要求全国清查海外非政府组织 NGO 的渗透活动，以防止颜色革命的发生。那么广西某市呢，有一座美国影星梦露的雕像被推倒，西安两名大妈在幸博会上慷慨陈词，称反华势力教中国人淫乱。那么中国为什么自上而下把麻烦都归咎于反华势力的捣乱呢？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继续请中国问题观察人士做出分析。
参加我们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仍然是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立凡先生是在北京，通过电话参加我们的讨论。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继续拨打我们的听众热线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欢迎您拨打这个电话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张立凡先生，我们看到最近在国内的很多的网站上还有一些报纸上都刊登了中国的公安部部长的这么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坚决抵制西方反华势力渗透。好像现在从中纪委到公安部到各个省市都把抵制西方思想的渗透作为他们的首要任务，您谈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是一种什么样的现象？
啊，现在就是在意识形态上又向这个冷战时代回归，实际上还是对自己的制度不自信。我记得在改革开放初期，这个样样都要学习西方，都要跟国际接轨。那么这个那个时候呢，就是对自己的制度似乎非常自信，而且也丝毫不害怕什么西方来颠覆渗透。而且我们也看到近十几年间，这个中国的高官们把他们的亲属大批大批的送往这个西方国家，特别是像美国这样的国家，那么把他们的财富从国内聚敛来的财富也送到那儿。但是现在忽然又说要抵制西方的意识形态，这就产生了一种非常大的矛盾。既然是这么一种不可信任的、不可取的这种西方的意识形态和西方的渗透，那么这个你又为什么要把你们的亲属、把你们的财富转移到西方去呢？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从执政理论上就很难自圆其说的东西。至于说这个像什么这个所谓什么对幸博会的抵制啊，这些就更加可笑。这个这种这个淫乱难道是仅仅存在于西方吗？现在中国官场的淫乱是西方的这个意识形态和西方的观念造成的吗？我觉得很难这么说，因为从马克思时代就讲过这样的话。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就说了，说资产阶级的婚姻实际上是公妻制，人们至多只能指责备共产党人，说他们想用正式的、公开的公妻制来代替伪善地隐蔽着的公妻制。所以实际上我们看这个，在这个俄国革命的历史和中国革命的历史上，这种性乱的现象，这种卑水主义的这个革命的这个爱情等等，这些是经常发生的。而且这种就是像到革命胜利以后，大批的这个娶新欢，然后辞旧爱然后有大批的比如说像什么8000乡女上天山，这样就是把大批的年轻女子把他们搞到这个，搞到新疆那样的地方去填补，这个官兵们的这个性苦闷等等等等，这些其实我们看，就是从性观念的开放上，从延安时代这个瑞金时代一直到这个现在，我觉得这种性开放是一脉相承的， 所以这谈不上是什么西方的影响，不像是他们这个山寨版的公妻制的延续。谢谢。
其实呢，就是中共官场上的这个淫乱的这个性开放，是西方的官场望尘莫及的这么一个状况啊。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和平，那么我们从比较轻松的角度来看，像是中国在这里竖一个这个梦露的雕像，在那个地方召开一场这个性博会，那么您怎么看这些现象本身？那么它究竟反映的是社会的这个阴暗面呢，还是它的这个正能量呢？
我觉得这是因为习近平上台以后，他找不到一个非常清晰的这个政治的一个道路，他所有的这个观念和所有的政治行为呢，仍然回归在毛泽东时候那等封闭的这么一等时代。因为只有封闭的时代，他那等毛泽东式的这个思想价值、毛泽东式的这种统治方式才不会被人质疑。如果跟西方的文明进行一个基本的比较的话，中共所推行的现有的这个任何的政治制度都是经不起推敲的。我包括他现在得到一部分民心的这个反弹的行为，那在大家看起来，这种反弹的行为是根本不足以构成这个现代政治文明的一个基础，而是一个基本的权力斗争。那更不用说这个意识形态了。事实上，在改革开放30年以来、30年以来，这个中国对西方的这个影响和渗透远远超过西方对这个中国的这个渗透。比较我们在美国，可以看到中共在这边办的这个电视台，有中文的，有英文的，可以办到中共的这个报纸啊，无论是中文和英文都有，甚至在这边还办上他们的所谓的这个大学。那中共的官员基本上遍布美国的各个大学，不仅仅是他们自己的这个子女到大学里面来这个接受教育，他们自己的官员也是在美国的大学里面担任访问学者啊，或者来拿到一个文凭，或者拿到一个结业证书。而西方呢，没有任何一个西方的这个自由的媒体，现在在中国呢，这个可以办报纸，可以办电视，有的都是一些虚假的所谓的这个境外媒体，实际上都是中共自己的这个资金。所以西方对这个中国的所谓的很多 NGO 的这样一种组织呢，就是非政府的组织呢，都是帮助中国政府不能做的一些行为，比如说贫困的山区啦，比如说一些落后的一些地方啊，比如说包括艾滋病的这个防治啊。所以中共去把持这些的这个这样一些这个组织，它不是因为呢这些组织在中共自己本身所谓的这个渗透，或者是所谓的反华啊，这些组织都是去做一些中共这个政权它本身不能做的一些事情。那么一比较起来，那人们对这个西方社会的这个认同感只会更强。所谓爬着这个西方的这个渗透，就是不想让国内的老百姓看到一个更开放的、更包容的、更关心民间社会的这么一个西方的一个文明价值的存在啊。所以说，当然如果在没有进行这个政治改革，或者是进行民主作为中国的政治的一个途径来的话呢，我觉得所有做的这个行为呢，都是他的一个必然的一个反应啊。任何政比他更好的文明，他必须爬着之外，否则的话他就没办法呢让他的这个劣质的这些政策呢成为各个合法有合法性的基础，会得到这个老百姓的执行。
好的，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些听众观众朋友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首先是云南的周先生。周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你好。你好你好。如果你不想人家渗透的话，你就像朝鲜一样关闭起来，就闭关锁国。但是呢，那种情况你死得更快。现在其实不是叫渗透也好，都是互相渗透、互相竞争。你要进入这个国世界文明世界，必须要这样。你这个又不愿意人家进来，又想自己出去，但是你这一套东西出去呢，人家又不接受。你呢，自己把子女啊，包括习近平的女儿都送到哈佛大学去，还好意思说人家渗透？用得了渗透吗？你们都出去了已经。我就说这点，谢谢。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接听一下山东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啊。就是说到这个中国就是什么抵制就是西方国家渗透，我想说一下，就是在性方面说一下啊。就是我在网站上就是看到了一篇就是文章，什么就是说什么一位 那个一个90后的女孩往医院去生孩子，她不知道这个孩子到底是谁的，给6个男人打电话，就是这说明什么呢？中国的就是90后的这个就是什么就是对性犯罪啊，就是相当的严重。我还在网上说什么呢？说中国90后的这个性开放程度超过西方国家，就是说在性方面就是。中国现在已经开放了，就是非常非常的，就是怎么开放的什么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那个这个情况，所以呢，中国政府弄了一个净网2004，坚决就是打击黄色文化，就是什么的黄色网站，就是扬言还什么呢，绝对不让西方国家的就是这种性文化就泛滥到中国。我只说这些，谢谢啊。
好，谢谢山东的张先生。接下来请黑龙江的顾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顾先生您好。
哎，你好你好。首先声明，我对美国抱有好感，但是我对美国之音特别反感，特别是美国之音的中文部，他们雇佣了一些美国美裔华人和台湾人，天天在这里攻击中国。
嗯，
然后声称说对中国好，是为中国好。你们想想，美国人和台湾人都希望中国好吗？在南海之争的时候，他们同情台、同情菲律宾、同情越南，希望把这些西沙、南沙化为自己这些国家。在他们同情台独分子、同情西藏这个暴恐分子，你们想想，这些人是希望中国好吗？那和平先生总是唱衰中国，中国
衰败了吗？黑龙江的顾先生，顾先生认为
很不满意我们
美国之音还有美国政府都是在唱衰中国。好。接下来是北京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喂，你好。我觉得他们就是四个字，人格分裂，没别的。
嗯，您说谁是人格分裂啊？
共产党呗。
啊。
说外国不好。
嗯。
把自己供着外国的，这不就是人格分裂吗？
是。
对吧？
嗯，
好的，好，谢谢北京的王先生。张立凡先生，刚才几位听众观众都谈到现在，中共呢确实有一些这个像北京的王先生最后说的人格分裂，他们一方面抨击西方的意识形态和他们的思想观念，另一方面又把自己的子女、家属等等送到美国，自己的这些钱财也都转移到其他的国家。还有一位听众谈到了中国现在社会的观念，特别是性方面，确实非常的开放，非常的自由。那么这是使我想到中国现在官场上这种性泛滥、性自由甚至比民间更为严重。我看到了关于这个广东的这个省委常委万庆良的报道当中，就有一个说他和另外一个高官共享一位情妇，然后这位情妇为他们分别生养了一个孩子，这个报道非常令人的吃惊。而现在看一看中国的官场，这么多的贪腐官员，每一个下马的官员都有这个所谓和多名妇女发生不正当的关系或者通奸等等罪名。中国官场现在为什么官员在道德方面不为民众做一个表率呢？
这个过去是甚至在封建时代啊，讲封建道德的时代，是提倡老百姓要以吏为师，就是以官员作为老师，那么官员怎么做老百姓就会仿效。所以现在呢，这个共产党的官员在这方面的示范就做得很有意义，也就是说呢，他们在高端淫乱，那么当然这个普通老百姓可能看点黄色录像什么的就会被抓，如果去嫖娼那么也会被扫黄。但是呢，官员如果常年的包二奶或者常年的共用情妇，这些呢他们基本上都是比较安全的，只要不被揭发出来。那么在官场上现在普遍的淫乱，这种据统计说呢是90%的贪官都有情人。那这种情况呢确实已经到了就是怎么说呢，道德沦丧的这种地步了。但是这样一个体制居然还去指责别人的体制，说别人的体制如何如何的差， 我们据我们对西方的了解，西方虽然有这个性解放、性开放的一面，但是它由于有基督教文化的存在，普遍的这个西方家庭在这个在这个婚姻道德这个方面，并不是和中国官场是这种是没有办法相提并论的。所以中国官场这种腐败，其实完全就是因为他们的信仰完全崩塌了，也而且入党就是为了做官，就是为了谋利益，就是为了纵欲，就是为了发财。所以在这样一种体制下，你怎么可能期待他能够自我改善呢？所以我想，这个现在把自己生的病，然后来强迫其他人吃药，甚至说都是这些病都是你们传给我的，我觉得这种说法真是不值一驳啊！但是也反映出他们的非常的不自信，就是总是用一种弱者的心态。虽然现在自己好像觉得自己很强大了，但是总用一种弱者的心态去想象别人，总觉得别人要害自己。其实一个政权垮台呢，是他自己不得人心，自己腐败才会垮台。如果你自己的这个政权很廉洁，很这个正派，那你的政权我觉得这个会得到人民的拥护，那就不会垮台，用不着这么样的提心吊胆。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还有很多的观众听众朋友在线上，我想请各位观众听众朋友简短用一句话表达您的观点，可以吗？好，接下来一位呢是江苏的张先生，请讲。
喂，是我吗？
是您，请用一句话表达。
我就是说这腐败啊，是不是腐败的问题啊？
是
腐败，就是你就是共产党，他就不敢公开腐败，对不对？他现在就是不敢公开，因为如果公开的话，他就是维持不了统治，人民就会反对他，因为他的腐败很严重。
好，谢谢。接下来为山东的王先生，请您用一句话表达您的观点。
你好。
好。
我认为啊，这个制度和中国的这个目前走的这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各有不同。我认为目前中国的制度应该是全世界应该是最好的，也是最安全最稳定的。
好，谢谢山东的王先生，非常有个性。接下来一位是江苏的汪先生，你好。江苏汪先生在线上吗？好，好的，那非常感谢。接下来我们想请和平呢做一下总结，回应一下这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他们的这个意见。同时呢，我想问问，就是中国为什么信心降到这么低？那么中国需要解决哪些问题？
主要的问题是中共没有做好任何的制度性的这个准备，而只是像前面我们上一期节目所讲的，只有针对问题来解决问题，针对问题来解决问题的话呢，他就会发现所有的问题他都恐惧害怕，因为他没有基本上的现代政治文明在后面作为一个支撑，这是最根本的问题。如果习近平他在制造精神方面有一些新的想法，他愿意来一种开放的心态来接受这个政治文明的话，那所有的这个西方的这个渗透实际上是对中国的这个文明崛起的一等帮助。如果他没有这样一等心理准备，他没有这样一等远见，那么只是维护他个人的权利和保护他这个一等的这个利益的话呢，那所有的对他的文明的比较，就是使他显得更加这个有问题的这个制度性的比较、文化性的比较，他都是恐惧和害怕的，所以他才要拒绝所谓的这个西方势力在中国的渗透。
好，谢谢何先生。最后呢，我想请张立凡先生，就同样的问题，您觉得就是如果是制度问题，我们先不谈，在中国现在需要解决哪些问题以改变现在的这个现状？我们还有1分半钟。
其实我觉得现在也所能做的目前也就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如果想做根本的改变，那么这个引入竞争机制，那共产党现在他对于竞争，对于政党的竞争他是非常恐惧的，而且现在实际上这个党已经退化为一个政权了，所以他也不具备那种竞争性政党的那些特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想这个已经失去了这个自我更新和自我改革的这个最佳时期。 现在我觉得他所能做的也就是维持这个政权，直到维持不下去的那个时候，如此而已。我不抱什么希望，谢谢。
嗯，好，谢谢张先生。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两个话题的讨论呢到这里要结束。那么一个话题我们今天讨论了是中共的反腐呢是不是达到了这个兴奋点，那么另外一个话题呢就是中国现在所谓的这个西方的渗透呢是不是都是反华势力在捣乱。好，那么我们非常感谢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参加今天节目，那么也非常的感谢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好，
是的，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另外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新创了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又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您的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好，请您注意我们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的账号呢，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我们非常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更多的互动。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非常的有意思，我们要谈的话题啊是陈光标在纽约之善到底是什么？那么有人说他这是为善，也有人说他是伪善。我们非常有意思是呢，明天我们还要请到陈光标先生本人来谈一谈他最近这么几年在香港、在台湾、在美国以至中国向大家广泛布施，甚至发放这个现金，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和出于什么样的动机？他到底是为了宣扬他自己呢，来伪善他自己呢，还是真正用一种非常
帮助
极端的方式来向大家来表明这个进行慈善事业的重要性？是，请大家呢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的卫视，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